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教会行政学第七课，杰心在此向您问好。教会行政学课程呢，老师讲了行政学概论重要的观念，建立教会圣经依据，也谈过管理教会的人。今天要继续讲如何牧养羊群这个主题。什么人可以被神使用管理教会呢？是柔和谦卑的人，是全然摆上的人，是能够管理自我的人，能够做榜样的人。管理教会的时候，又该如何牧养羊群呢？老师说过，宣读神的话，讲解神的话，要学尼西米、巴拿巴的榜样，要能为羊舍命，认识群羊，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爱羊爱到底，放下自由。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一同信主的信徒，一同得了基督的生命，一同受了圣灵的印记，信徒要有得胜、甜美、喜乐、圣洁的生活，就必须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相信要能效法耶稣基督做的榜样，就能引导群羊。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七讲，如何引导群羊。在我们牧养教会的时候，不仅我们要喂养他们，我们要关怀他们，我们也要引导他们。所谓引导，就是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走天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群羊呢？我们仍然要效法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来引领群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那里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牧人，他不仅是要把羊放出去，牧人的责任是把羊放出去，把羊领回来。他把羊放出去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就走在前面。为什么他要走在前面呢？一般我们看到农夫他要赶牛的时候，是在牛的后面来赶他。很多的牲畜，很多的动物，当主人要带他们出去的时候，喜欢在后面赶他们。但是羊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牧人他知道羊的特性，他不会在后面赶羊。如果后面赶羊，羊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为羊是不认识方向的，羊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方向很迟钝的人。 所以当好牧人把羊领出去以后，他需要走在前头，走在前头就是引领他们。今天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也需要学习好牧人领羊一样，我们不是在后面赶我们的羊，不是在后面要我们的弟兄姐妹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是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乃是在前面引领他们，我们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把他们带到应该去的地方。羊他因为不知道方向，所以他常常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他在外面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回家。羊因为不认识方向，他常常就在一种危险的环境当中。羊是没有抵抗力的，如果他自己到了危险的地方，他就会受到伤害。羊他也不会自己找食物，必须要羊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找食物，必须要靠牧羊人把他领到有食物的地方去。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做教会牧者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领导这些羊群呢？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方式，我们在前面走，然后让羊群在后面跟。我们不是把一些属灵的标准，把一些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吩咐他们，告诉他们，然后我们在后面拼命对他说，你就照着这样做，你就照着这样做。这是赶羊。一个好的牧人，他除了告诉他们这些以外，他自己就走在其中，然后他自己那样做那样走，门徒就跟着做跟着走。这是一个好牧人的样式。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学他的样式。保罗因为是做榜样的人，他自己做了榜样，他也要群羊学他的榜样。他不仅是要他们学他效法他，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求他们，求他们要效法他。因为这些羊群他们自己不晓得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有的样式，所以保罗就成为他们的榜样。榜样就是要他们学的。保罗不单止他自己做榜样，而且他也勉励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要他不要看自己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做圣徒的榜样。做圣徒的榜样就是在前面引领群羊，做圣徒的榜样就是自己把那些羊应该做的事、应该走的路，我们给他做出来，我们应该走出来引领他们。对于一些刚刚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更需要在他前面引领他，因为他们刚刚信主，他们不晓得怎么样走天路。那一个羊的牧者就应该引领他，让他晓得怎么样读经、怎么祷告、怎么样侍奉。因为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尽管可以跟他讲很多，他仍然不会领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亲自的引领他，我们要陪伴他，不是告诉他你回家每天读圣经。我们如果能够经常约他在一起，我们陪他们读经，这对他们是何等大的帮助。我们也不是告诉他们你每天要祷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们乃是常跟他在一起，我们带领他，为他祷告，也为许多的事情祷告，把一个祷告的样式摆在他面前，让他可以学习。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乃是把一个侍奉的道路摆在他的面前，我们自己在前面走，带领他，教导他。当我们如果如此的引领我们的羊群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学会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侍奉。我们教会有一位小组长，小组长就是个小的牧人，他带领他小组当中一个信主不久的一对夫妇，他每天早上跟他们约好6点到他们家去，陪他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7点他就自己上班，他带领的这对夫妇的先生也上班，如此每天带领他们，每天帮助他们，引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对夫妇他自己就能够站立起来了，他不再需要这个小组长来带领他，他自己知道怎么样走属灵的道路。有一次我看到一位牧师，他带领他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他不仅是礼拜天要他们的聚会教导他们，而且他每天都教导他们，在他家早上一早上班以前，他有晨更的时间，让一些上班的弟兄姐妹先来灵修，先来晨更，然后再去上班。中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就看到他在准备让那些中午下班的弟兄姐妹到他家里面来，一边吃饭他也在那边教导他们。然后到了下午下班以后，他同样的让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到他家里面来参加晚上的查经，晚上的陪灵时间。他为什么要这么密集的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呢？因为他知道他不仅是要引领这些弟兄姐妹相信主耶稣，他更是要带领他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而且他要照着主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好叫他们也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独立，而且也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成为一个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人。所以不久以后，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有人被差派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做带领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是我们要学习要效法的。我们要怎么样引领羊群呢？虽然我们是走在前面，但是有时候一个牧者因为心里很着急，一个牧者是照着他自己的力量在前面走，他难免走得很快，他希望他的羊群也快一点能够达到他所期待他们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让羊群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幼嫩，因为他们还没有力量，还没有办法跟着我们如此快速的往前走。我们想到在旧约创世纪33里面记载有关雅各遇见以扫以后所发生的事。当以扫见到雅各以后，他非常的兴奋，他就巴不得赶快的把雅各和他的家人带到他自己住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赶快的团聚。但是在这个时候，雅各对他的哥哥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 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作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到西尔我主那里。从这样的一段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雅各他知道怎么样引领他的孩子，引领他的家属，带着他的牲畜往前走，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他爱他的亲属，他爱他家里面的人，他也爱他家里面这些牲畜。他知道他们还幼嫩，他知道他们还很小，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再短，没有办法跟着以扫的脚步往前走。如果他要跟着以扫往前赶路的话，那么这些牲畜可能在路上都要死掉了。这是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一个做牧者的，我们牧养羊群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是看羊群的情况，按照他们的力量来引领他们，不需要很快的来让他达到长大成熟的地步。而且羊群他们的光景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好的牧者，他更应该了解每一个羊群的光景，照着他们的光景来带领他们。在生命的带领当中，我们一定是很慢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大批的制造，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带。当教会有好的牧者，而且有很多可以一起配搭的人，大家一起去带领的时候，就会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栽培。如果没有很多的同工，只有牧者一个人，那么当然就会慢一点。多少不是很重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实能够带领出弟兄姐妹，让他很稳健的成长，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信徒，这才是最重要的。保罗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效法他，然后保罗说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竭力追求要得着基督要他得着的，他是一个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为了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然后他告诉他们说，凡是完全人也都要存这样的心，意思说凡是完全人都应该效法他。但是他接下来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目标，我们要竭力的奔跑，我们要向着标杆奔跑，我们要得神在基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像保罗那样的跑那个目标，有人可能要跑3年5年才跑得到，有人可能要跑10年8年才跑得到。目标是要跑的，但是速度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一个在牧养工作的当中，我们牧养羊群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照着羊群的情况，照着弟兄姐妹实际的光景，我们来带领他们，我们给他不同的进度，我们引领他。其实一个人他在灵里面的成长，除了我们的带领以外，更要紧的就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自己在主里头是不是领受拿上头来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要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带领羊群的时候，不是带领他快跑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 我们乃是引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时候一个牧者在带领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做教会计划的时候，我们很看重我们的计划，因此我们就为着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的羊群不单止不能长进，反倒受到伤害。所以教会不应该以目标为导向，我认为教会应该以人为导向，应该更看重的是人，而不是我们所定的一些目标、一些方案。当然我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有目标，我们不需要有远程、中程或者近程的计划，我们靠得住，我们可以有这些。但是当我们要弟兄姐妹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羊群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应该有的速度。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如果是人自己要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常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教会什么时候复兴了，教会有圣灵在里面工作了，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往前走了，那么很自然的，这些弟兄姐妹不需要我们要求他们，他们自自然然会走得很快，因为是圣灵引领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会，不仅是我们在前头行引领群羊，更是学会知道怎么样仰望祈求圣灵亲自来引领他们，带领群羊往前行。接下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把羊群引领到什么地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引导羊群的时候是要把他们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今天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把羊群不是领到教会，不是领到聚会，不是领到一个团契里面而已，我们乃是要把这些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我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自己去与主有美好的交通，知道怎么样到主的面前，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好牧人要让他的羊群合而为一，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在这里主耶稣特别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好牧人他一方面已经有一些羊是在羊圈里面了，有一些是在羊圈外面的，他要把这些在羊圈外面的羊领回来，领回来以后就让他们合成一群。意思是说，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是合成一群的，无论是那些已经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无论是我们带领一些刚刚信主的人，这些人他们在灵性上虽然不一样，在恩赐上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让他们成为一群，也就是成为合一的一群。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般人称他为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为门徒做怎么样的祷告呢？主耶稣为门徒就是做合一的祷告。在十七章的二十节，主耶稣向父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在这两节圣经里头，主耶稣为他们合为一祷告。哪一些合为一？在教会里头的人，还有那些因着教会里头这些人传福音的缘故而信主到了教会里头的人，那么这些人都能够合为一。怎么样合为一呢？就好像父在基督的里头，基督在父的里头，然后他求天父保守，让这些合一的人、合一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天父和耶稣基督的里头完完全全的合一。然后接下来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样。所以说再一次说到要求父赐给我们合为一的心。主为什么要在父的面前一而再再而三求天父保守他们合为一？因为羊群最需要的就是合为一，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合一。当教会如果不能合一的时候，这个教会如果不能够在基督里同心合一的时候，这个教会要往前面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弟兄姐妹一定不可能为主建立荣耀的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特别为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他们诸般的恩惠，因为他们在凡事上都富足，口才知识也都全备，而且他们晓得怎么样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个教会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教会，但是接下来保罗跟他们说，他想我不能够把你们看成是属灵的，我只能够把你们看成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他们当中有结党有纷争，在他们当中分门别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当教会不能够合一，教会有分门别类的现象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往前行的。为什么这个教会在表面看起来已经被牧者、被那些牧养他们的人带到一个地步，有美好的见证，他们能够有主的恩惠在他们当中，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带领。可是虽然这方面他们被装备了，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了，可是他们在合一的事情上他们完全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合一的事情上没有照着主的心意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然而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同心合一呢？怎么样才能够合为一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保罗在这里所说到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的宽容和平彼此的联络，这些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信徒他自己的一个关系，乃是与别人的关系。当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特别是一群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谦虚的心，有温柔的心， 有忍耐的心，有爱心，有宽容的心，有和平与同工与弟兄姐妹联络的心，这样这个团体才有可能真正同心合意，真正合而为一。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懂得谦虚，我们非常高傲的在这边甚至于比来比去，如果我们不晓得温柔，当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有不合我们意，不顺我们的意，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情绪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彼此的攻击，我们就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这样子这个团契是不可能合为一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忍耐，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讲了一些我们不中听的话，甚至于是得罪我们的话，我们马上就爆发，我们不晓得忍耐，这个团体是不可能合为一的。如果我们不晓得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当别人真的有错，或者别人真的有一些不合适的行动，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不得体的话，不应该说的话，我们没有一个饶恕的心，没有一个宽容的心，我们是不能合为一的。当别人的意见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宽容的心，我们仍然尊重，我们仍然接待，我们是不可能合为一的。然后我们在一起一定要懂得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彼此也有关系，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一同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一方面是说到和唯一的心是圣灵已经给我们了，和唯一的心是主耶稣已经在父神面前祷告，求天父保守我们，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不要去破坏它，我们要好好的保守它，让这个教会能够在神自己的旨意当中，因着合为一，因着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兴旺神自己的工作。让教会合为一，不是我们要求弟兄姐妹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彼此宽容，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求弟兄姐妹要竭力保守。保罗这里所讲的，我想更要紧的是要我们这些牧养教会的人，那些参与教会工作的人，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尤其是一个在前面引领教会的人，他自己要从他自己做起，他必须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与弟兄姐妹来往的当中，在与同工一起侍奉的当中，特别是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懂得谦虚、温柔、忍耐，晓得宽容，晓得怎么样用爱心与别人联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但指自己是竭力保守了和唯一的心，而且我们把这个榜样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他们也晓得。很多时候我看教会弟兄姐妹之所以不能够谦虚温柔忍耐，很多同工是不能够在一起谦虚温柔忍耐，是因为他的牧者，因为带领的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本身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本身就不是一个忍耐的人，他相反的，很多时候让人家感觉到因为他 灵里的知识比较丰富，他信主的时间比较长久，他的恩赐比较显明，所以呢他不单是不能谦卑，反倒让人家感觉到他很骄傲。很多时候因为他觉得这些弟兄姐妹意见又不高明，在灵里面也不够美好，因此他就不耐烦，就觉得弟兄姐妹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明明是没有经验，但是你们又不听我的话，因此心里面就非常的懊恼，因此脾气就发出来了。这是表示他不能够温柔。还有如果弟兄姐妹在有得罪他的时候，或者冤枉他的时候，或者毁谤他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忍耐，那么他自己也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让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在这个时候发怒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就会觉得你领导的人是如此，他们更可以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一些教会的聚会当中，我看到在同工会当中闹得不可开交，很多时候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在那边闹而已，甚至连有一些带领教会的人，他同样的在那边没有好好的做同工们的榜样，信徒们的榜样，他自己也非常激动的，自己也在那边非常气愤的跟同工们来争吵，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领导。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让同工们学习和唯一的功课，我们自己必须要时时有个谦卑的心，时时有个温柔的态度，我们时时懂得忍耐，然后我们的榜样摆在弟兄姐妹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才有可能跟着我们来学习合一的功课。所以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特别提到一个引领群羊的人应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是在羊的前面行，我们是在前面引领他们，而不是在后面赶他们，我们乃是凡事做他们的榜样，我们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行走天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主。一个引领群羊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领到主的面前。我们引导群羊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怎么样能够让群羊合成一群，让他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我们引领群羊的目的是要建造教会，建造一个荣美的教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照着圣经里头我们所看见的，照着主的心意来做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